Thank you. 的门徒，主使得我愿意更加圣洁，主使得我愿意更加的一生委身给你。谢谢恩主，让我们能够成为有这样权柄的人，也就是成为的儿女。不仅如此，你也让我们能够跟随你，成为你的门徒，一生爱你。求你保守我们这样心智，愿意一生都跟随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阿门。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今天的讲员，给这里弟兄。没有灯哈，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讲到主的恩典，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生命的成长，信命，我讲了这三个字哈。现在是第四堂，就是讲跟随耶稣。其实跟随耶稣这是个使命的问题。这个讲到生命的时候，命这个命字的时候哈，圣经其实从旧约到新约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诫命。我们知道旧约是用神的诫命来拯救以色列人，让他们来遵守，让他们可以得以存活。所以在旧约的先知书、诗篇里都有大量的关于诫命的这样的教导，说遵守诫命的必然兴旺，藐视诫命的必定灭亡。OK， 没有的也可以了，没有他们不用看我的脸，这我可以自由一点，你们在明处，我在暗处。OK， 那个因为主要是听到嘛，是吧？看我这个人不重要，你们看得见看不见无所谓。这个我们知道诫命是不能废的，这个诫命啊，其实就是生命的轨道，这个地球有它自己的轨道，这个太阳其实也在动，也有它的轨道，宇宙的所有的星球都有它的位置，它的轨道。那么人的那个道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要遵守的诫命，所以你偏离了就会死，就像地球、月亮偏离了就会灭亡一样，但是我们知道一点哈，即使像犹太人这么优秀的民族，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也遵守不了诫命，以至于旷野四十年，本来很快就可以走到的一个地方，他们四十年都走不到，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完全按照神的旨意去行，结果我们就知道耶稣要来拯救。那么耶稣来就不是来颁布诫命，也不是在原来的诫命上点上加点、画上加画，他是来什么呢？他是来给我们生命。所以这个命的第二层面就是生命，什么树结什么果子，荆棘中不能结无花果，就是如果你的生命没有重生，没有改变，你休想行出诫命来。所以旧约就是诫命，但是却没有生命做根基。那么耶稣来呢，是赐生命给世界，新的生命，重生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 这个生命上就可以完成诫命。所以耶稣来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就是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而且还要讲这个他的门徒所行的义要胜过法利赛人要胜过，就是旧约不是被废了，乃是被成全了是被成全了。这个对，把这个蓝灯挡住会好很多，对他们的人不在了是吧，马上就来了，没有关系了，我们这样就集中注意力听吧。在这边呢这边有光是吧所以主说嘛，这个没有光是不行的，当趁着有光了就近着光。这个我刚才讲到哪儿了忘了，我知道我是在讲诫命，但是对，行不出诫命，所以神给我们生命，但是这个诫命是不能废的这个生命是为了行出诫命。所以我们知道犹太人犹太教还有那个回教、印度教、佛教，所有的这些宗教几乎都是诫命律法清规戒律，这个道德修炼这个方面的这个，所以都是达不到了，就是靠这种修炼的方法没有办法达到他们的标准。这个虽然摩西颁布的诫命是直接来自神的这就更可怕，所以犹太人比所有其他民族受的苦更多就是因为给他们的多，向他们要的就多。犹太民族是人类各民族中最优秀的民族，没有一个民族能跟犹太人比就不仅是比我们好一点他是比我们好一大截我们其他民族就像一群鸡，他自己是个鹤立鸡群，真的，我一点都不夸张，你不比，很多人不知道，犹太人只占只有1200万 ，OK， 我们老有动静了哈，哎，太亮了，稍微暗一点吧，好 ，OK， 谢 ，Thank you， 可以了，就是挺舒服的。这个犹太人只有1200万比北京市人口还要少很多是上海市的一半，但是他得的诺贝尔奖从1901年到现在他有80多个诺贝尔奖得主，就在各行各业他都是领头的，都是领头，在人类历史上他是说率先的先锋你根本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是像我们所知道的爱因斯坦像在社会科学方面马克思这些还有很多了，你在 Google 上打上杰出的犹太人，你搜索一下会出来一大串吓你一跳，各行各业都是有名的都是有名的，这个金融业什么思想界这个科学界都有，据说美国的这些什么财界政界其实都被犹太人控制着呢 这个他们的优秀的律师、优秀的教授、优秀的科学家，在国会两院里边，他们的席位，他们那个都不得了，真的不得了。当然，我这数了半天这么多人名，还没数耶稣呢，耶稣也是犹太人，如果全加起来，整个小小的1200万犹太人就把人类历史给牵着鼻子走，你说他们是不是上帝的选民呢？真的是上帝的选民。咱们中国人再聪明，你没法跟犹太人比的，这个真是不是一点半点，是差太远。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说，这么优秀的民族都没有办法遵守诫命，没有办法遵守怎么办呢？就要受惩罚，所以他们受的苦啊，比任何一个民族都多。希特勒杀他们，斯大林杀他们，多少代了没有国土，在世界流浪，但是这个民族也打不垮，也拖不散。他犹太人永远是犹太人，说复国马上复国，所有的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打他，结果都落荒而逃，就打不过他。这个犹太人是个神迹，犹太人本身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耶路撒冷，就让全世界都震动。整个现在世界局势的这些紧张，东方这个西方阿拉伯世界跟西方世界的紧张，都是因为犹太人引起来的。那个耶路撒冷就是世界地震的中心呢。所以这个怎么办？耶稣来了，耶稣来了，犹太人是不接受他的当然现在越来越多了。耶稣来干什么呢？因为就是要超越原来的诫命。要赐给人生命，有了这个生命呢，就可以活出诫命来，而且比诫命活得更好。你们要注意哈，这个那个诫命是什么呢？不许这，不许那，不许杀人，不许偷盗，不许奸淫，不许说谎作假见证，怎么着，都是这些。但是新生命来了是什么呢？不是 negative 的，不是不要，不是不，而是要什么？圣灵的九个果子，你们都知道：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保罗接着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什么意思？就这些果子都已经超越了旧约的诫命了。你们想想，差多远呢？不许杀人，跟要爱人如己。你说中间差多远？我虽然不杀你，我遵守了诫命，但是我也可以不爱你啊。但是新约却说你要爱他，不仅要爱他，还要爱他如爱自己一样。你说这个新约远远的超越了旧约，生命的果子远远超越了诫命啊！所以耶稣说他的门徒，你们所行的义要超过法利赛人的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是靠着新约的耶稣基督得救，不是靠着旧约的律法，耶稣送生命给世界，他来了一再的强调这一点，他是来赐生命的，他说他是那个葡萄树，就伊甸园里边有一棵生命树嘛，亚当夏娃没吃，后来神就不让他们吃了，免得他们吃了就不死。我这个地方插一句话，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上帝为什么用基路伯火焰之剑把守通道而且还说这样的话，免得他们吃了就不死。我读的时候我就想说，上帝啊，你怎么这么说话呢？还免得不死，那意思就是说该死就是定义要人死好像有人说这是上帝的惩罚，因为亚当夏娃犯了罪，他们就要承担这个惩罚。也其实你知道我自己的体会哈，我信主日子越久，我越体会到整本圣经所记载的上帝的作为不管看起来多么残酷，没有一件事不是出于爱，没有一件事不是出于爱，包括这个让人死也是出于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亚当夏娃犯了罪但是他们又去吃知识树又去吃生命树的果子，然后就永远不死了。你们知道那后果是什么吗？犯了罪却永远不死，永远的犯罪，那是什么 所以我们都犯罪，不停的犯罪，但是谁也不死。那现在三国演义还打着，再往前东周列国还列着呢，啊，秦始皇也活着呢，那个诸葛亮司马懿都还打着，然后毛泽东跟蒋介石还打着呢，然后希特勒拿破仑都活着，啊，林彪也活着，啊，谁也不死。你说这个世界还像什么？像地狱一样，啊，不停的犯罪却永远不死，啊，因为谁也不死。那如果是我，我不来这个世界，我一探头看看这个样子，我就回去了。那婆婆老不死，儿媳妇怎么办？我觉得神呐，啊，真有意思啊！神就为了爱我们，让我们什么事都有个了结，你知道吗？什么事都有个出头之日。所以让人死也是个恩典，我觉得神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恩典啊。当然这个死是我指的是肉身的死，那么属灵的含义上还有那个死，那个死是更大的死，是灵里的死，得不到永生，得不到永生。所以我想耶稣来到这世界上是赐生命给世界的啊，就是伊甸园里边我们当年不能吃的那个生命树，他给我们送到了人间。是什么树呢？伊甸园里边当年没有说呀，旧约创世纪里面没有讲是什么树，苹果树、梨树、桃树没有讲啊。那个耶稣说是葡萄树，这个葡萄树很好啊，它那个枝子特别多特别长啊，果子一串一串的啊，而且很容易存活，成活，弄一节埋在土里它就活啊，葡萄树。那我们这个生命就是它的枝子，那么有了这个树以后啊，我们就有生命了啊。我们这个生命的特征就是结果子啊，就是结果子。耶稣讲了很多生命，生命，生命啊，那个生命的粮、生命的水、生命的光，它都是讲生命啊。那个旧约都是讲诫命，诫命，诫命。你们读从先知书到这个律法书到诗篇，全是讲诫命，诫命啊。神的话就是律例典章啊，规范都是这些东西。但是耶稣来了讲生命，生命，永生，永生，重生啊。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然后将来你们要得永生，要复活，这都是讲生命的啊，都是讲生命啊。那么接下来我今天晚上特别要强调的是第三层是什么呢？是使命。这个命字哈，我讲了恩信命嘛，三个字嘛。这个命又分三层，就是诫命、生命、使命啊。你们知道任何一个生命它都有一个使命，没有使命的生命是死的，是不存在的啊。就是包括这个麦克风，它的生命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使命，让我的话能够传出去而且放大，都有使命。那个原来以为世界上有些东西是没用的，后来才知道上帝从来不创造没用的东西啊，上帝所造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是有用的，连细菌都是有用的，是不是啊？原来说身体上我们有一个部位是没有用的，那个阑尾就是盲肠啊啊，我当兵的时候阑尾急性阑尾炎都割了，说割了没事，因为说没用嘛。后来人们才知道，现在都知道了吧，那是免疫系统啊，很重要的啊。上帝从来不做废工的啊，这一点进化论也证明了。进化论它证明了一点，凡是没用的都会被淘汰，就不存在啊。所以上帝所创造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有用。那么不仅上帝的创造，包括我们人创造的任何一个产品都有它的生命，它的使命啊。它的生命就表现在它的使命。一个汽车的生命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能让人开，能担当人以车代步这个使命啊，都是这样。飞机它是要承载人的啊。一个东西如果它没有一个使命的话啊，它自己就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它的生命就消失了啊。你们注意亚当夏娃被造 在伊甸园里边，你知道上帝造了这俩人，难道仅仅是为了这两个人吗？不是的，啊，上帝给了他们使命，啊，给了这个最初的生命的一个使命是什么呢？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啊！他们是有使命的，不是让他俩过日子就完了，啊，你们得给我做这件事儿，啊，呵呵，生殖，生命的繁殖。还有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啊，要管理的这个使命，啊，他们身上有上帝给他们分配了使命，如果他们不能担当这个使命，这个生命，那上帝创造的就失败了，啊，那么后来挪亚方舟，你们也知道，挪亚方舟的时候，挪亚一家是义人，啊，上帝拯救了他们一家，啊，但是我们常常忽略另一点呢，啊，上帝拯救他们不仅仅是为了他们，要让他们传宗接代呀，啊！你想想，如果他把他的三个儿子儿媳妇都弄到方舟里去了，结果他们不生育，那后果是什么呢？整个地球还是绝了种啊，绝了种，不仅是亚当夏娃一家，包括那个动物一对一对的，一公一母，一公一母都领到方舟里，这些活物领进去之后啊，要担当使命，什么使命呢？繁殖后代，遍满全地，遍满全地啊！那个绝不是上帝仅仅爱这一对兔子，这一对猪，一对狗 ，no， 上帝要他们来担当使命。那么话说到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上帝拣选了你，拣选了我，拯救了你，拯救了我，诚然是对我们的爱啊，我们是有福的。但是你别忘了，上帝拯救我们绝不仅仅是为了我们啊，我们是他生命的延伸。你知道生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断的繁殖，凡是不能繁殖的生命一定是死了，是不是？就是它生命的特征，就是它不停的动。你看一个人三天三夜不动，死了啊，死了。汽车也是一样，汽车怎么开都开不动，那不是死车吗？废了。任何一个生命都要动，所以啊，我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啊，你多少年不结果子啊，多少年不传福音，没领人信主，那在上帝眼里你基本上就死了。上帝说，这个人怎么老不动啊？我这个枝子老不往外长，我这个枝子也不结果子。所以耶稣说的很干脆啊，凡是属于我但是却不结果子的枝子，我就砍掉啊，放在火里烧了啊。你知道很多人已经信了，已经属于他了，已经连上了，但是你却不结果子啊。主说，这棵树，无花果树，老不结果子，我也把它砍掉。那个管园子的说，主啊，你先别砍，先浇上肥，浇点水，是不是啊？撒上肥，浇点水，看看今年长不长，如果今年再不长，你再砍了也不迟。我们很多基督徒小心啊，你去年没有领人信主吧，今年看看你领不领啊。今年如果你还不领人信主，那主说不定明年来就把你砍了当然了，不会砍你的头了就是责备你啊，就是在生命上给你留下那个管教痕迹啊，真的是。我今天跟大家讲哈，耶稣在四福音书里啊，留下了给我们留下了几百句话。有一年，就是大概七八年前，我脖子上长疙瘩，怀疑是淋巴癌的时候啊，我就休息了。啊，我把所有的讲道都取消，啊，我就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把四福音书所有的话一个字不漏的归纳起来，归纳分类，我要查一查耶稣都讲了哪些，一类一类的，啊，整整搞了一年，那个资料很大，工作量很大，哎，我分完了以后，我特别吃惊，我发现哈。基本上是三分之一，各占三分之一，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 耶稣强调的就是要信他啊，这个是占的很大的比重，要相信他，相信他，相信他啊，讲这个啊。第二个方面也占三分之一，讲什么呢？就吃喝他，连结于他啊，像那个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呀啊，你们是枝子，我是葡萄树啊，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呀，你们要到我这里来呀，是吧？讲这些，讲了很多，就是生命的成长是靠吃喝他，连接于他，要亲近他，要灵修啊，要灵修。那么还有三分之一讲什么呢？跟随他啊，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啊，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哪里，你们要像我一样，我奉差是为此，我也要差你们出去啊。最后他复活以后，他讲那个大使命，讲的整个就是这个啊，说各占三分之一。我们基督徒呢，现在很普遍哈，包括西方的基督徒和中国的基督徒，很普遍的只强调第一点，只抓住了他的三分之一，就是信，就是信啊，这是不错的，这是入门，这是正确的一个起点。所以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提出因信称义是对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但是你如果停留在因信称义上睡大觉，哦，那后果很惨很惨。所以这个因信称义，这个归纳，这个总结，也误人子弟啊，害人不浅啊，害人不浅，以至于我们的教会越来越没有力量，基督徒啊越来越半死不活，真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耶稣的全辈的教导，我们只抓住了三分之一，而且是个开头啊，只抓住了开头啊，开了工却不能完工。耶稣讲过这个啊，你们注意，耶稣讲信我的人如何如何啊，有平安，有喜乐，有永生，有复活，有医治，有神迹，随着都是讲哈。但是接下来后来又讲，将来我再来的时候，你们喊主啊主啊，我说我不认你们，那这个时候你怎么理解？你可能跟主辩论，说主啊，你当初可是说过的，信你的你就认，信你的就必定得救啊，必定进天国。可是现在你却说你不认我，我一直信你啊，我从受洗那一天从来没有像彼得三次不认你，更没有像犹大出卖你，我一直是信你的呀，我每个礼拜做礼拜啊，我奉献了十分之一啊，啊哈！那耶稣说我不认你，你喊我主，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好像耶稣自相矛盾呢？他为什么说信的就可以，可是你信了一辈子，他是最后他说不可以？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上午讲了一个可能，就是你信错了，你信的是神学教义，你信的不是耶稣，而那神学教义是别人归纳给你的。那不是耶稣亲口说的，你们注意耶稣说过一句话，耶稣说我不审判你们，我的话要审判你们，你注意这个啊，将来审判我们不审判我们啊，这个都是按照耶稣的旨意啊，这个只有耶稣是审判我们，审判我们的不是保罗啊，也不是马丁路德，而且马丁路德保罗都要接受耶稣的审判，别弄错了啊，别弄错了。而耶稣审判我们按照什么呢？不是他随心所欲，是按照他的话，就是那个道，他的话就是法则啊，就是那个永远立定啊，不动摇的那个道啊，他怎么说的我们就要怎么行，这个很要紧。所以要好好读圣经啊，圣经上的原话原著要好好读，圣经怎么说的就是怎么说的，圣经没说的啊，那个就不重要啊，凡是圣经说的都特别重要啊，别人的归纳总结概括你千万别听他们的，因为这个引申你知道，人跟人传话传三个人就变了样，何况一个人把圣经这么厚一本书给你概括成八个字，概括成什么四个字，甚至概括成三个字，预定论吧，三个字，因信称义嘛，四个字，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八个字儿。我跟你说，这三次八这几个字儿，圣经上一概没有，圣经上没有这些字儿。别偷懒，好好读，看神在圣经里怎么说的。真的，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耶稣说信他的人就可以得救进天国，但是到头来，在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对很多人说我不认识你，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告诉大家，我最近才悟出这个道理来。因为他让我们信的时候啊，是把我们带到了那个起跑线上，那个起点上，将来他再接我们的时候，在哪接我们呢？在终点接我们。你跑了吗？你朝着标杆直跑了吗？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了吗？没有，我们很多基督徒躺在起点上睡了一辈子觉。主啊，我得救了，我已经信了，我在这就等你了。你忘了耶稣不会到起点上来接你啊，才到终点来接你啊。所以保罗最后临死之前才说那样的话，当跑的路我跑尽了，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保罗跑什么路啊？传福音的路，使命啊，使命！你没有担当你的使命，当初给你的这个生命，你就夭折了啊！一直在起跑线上。今天我跟大家一个挑战，每个人都要传福音。你不要以为传福音只是我的责任啊，只是你们牧师的责任啊，甚至是小组长的责任。No， 任何一个基督徒，你只要是属基督的生命，你就得是就得动。凡是有生命的连接于它就在动，你凡是它的枝子你就得结果子，你不结果子它就砍下来烧掉，真的一点都不客气的啊！这是一个客观的法则，不是我觉得神呐、将来审判我们不是按照他的主观意愿，按照他的主观意愿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他愿意万人都得救，是不是？他的心肠多么慈悲呀！但是你客观的无情的法则啊，没办法，他说你不遵守这个法则的将来没法进天国，因为你这个枝子不结果子嘛，啊，不结果子这不是他的枝子，因为凡是他的枝子一定结果子，一定结果，凡是不结果子的一定不是他的枝子，一定是什么地方错了，结子错了。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个生命啊，一定要在使命中完成啊，那个信是我得到这个新生命，那么吃喝是新生命的成长和力量所在啊！你虽然得了这个新生命，不吃不喝就会夭折嘛，就会没有力量。那么接下来这个使命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生命的实现，它的价值的实现完成啊！所以光有那三分之一，耶稣讲的三分之一，信他绝对不够。信了之后要每天吃喝，就是读经祷告灵修，拿出至少我今天上午讲半个小时时间你来亲近主啊，这就是让你有力量，让你灵魂有力量啊，跟主保持这个不间断的这个供应，让他的生命供应你的生命，特别是耶稣基督，要把耶稣基督吃的透透的，嚼的碎碎的啊，那个不掰饼啊，饮杯啊，那不仅是一个形式，立约的形式啊，而且是什么呢？而且是真的代表你的心智。主啊，我要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啊！因为我们吃的时候不是随便吃的，是什么？是主的身体啊！喝的是什么？喝的是主的血啊！你要知道，这个是我们得生命、生命成长啊，这个前两步。那么第三步的是最后的归结归宿，你得了新生命，新生命吃喝它不停的成长，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传福音，为了承担使命，为了让神的国啊帐国度帐幕能够扩展，让他的人数满足，等他再来啊，人数满足他再来。你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耶稣说他自己就是为这事儿出来的，他自己就是为这事儿出来的。他说我奉差原是为此啊，所以你要问神的儿子离开荣华进入了贫穷啊，离开了天上的尊贵来到了人间的屈辱之地，为了什么呀？啊，为了传福音。 当他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天上，他就把这个使命交给了十二门徒，然后十二门徒一个一个殉道，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代一代的圣徒传到了我们今天。今天福音传到了十三亿人当中，十三亿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群羊。耶稣当年说过，我还有别的羊，将来要归我一个好牧人。他一定知道咱们中国是最大的一群羊，我们这些人都是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让我们啊要担当使命。反正我自己很清楚，自从我很多年前在普林斯顿信了主以后，我真的我立刻就知道我什么也做不下去了啊，我只能做一件事儿，就是对中国人的灵魂说话，就是传福音。因为当我得到这个祝福的那一刹那，我立刻知道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粪土啊，我立刻就知道我这辈子算是没有别的工作可做了，只能干这件事儿啊，你没有办法了啊，没有办法，你不能见了宝贝丢下去却去捡粪土，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你不可能见死不救。你周围的人啊都活在罪和死和死亡当中啊，而你看见了永生之主，你能不代表永生之主去呼唤他们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到神面前来啊，这是生命啊，一定会担当一个使命，这是身不由己的，身不由己。你知道一会儿我会讲保罗的几句话哈，保罗那几句话讲得特别特别的好啊。那个保罗讲，他说啊，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我若不传就有祸了。他讲这个话，我自己深有体会，因为主耶稣也说过，我给谁了就向谁要，我给谁的多就向谁要的多。你们知道他给了一个人5000两银子，给了另一个人2000两银子，给了另一个1000两银子，将来主再来的时候要结账算账，5000两的赚了5000两，主夸奖他；2000两的赚了2000两，主夸奖他；那个1000两的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严厉的人，没有种的还要收，没有散的还要聚，我怕你，所以呢我就把你给我的1000两埋在土里，现在原封不动的还给你。他觉得他做得很好，也意思就是说，你给我的恩典，你给我的道，我守住了，我守住了。没想到主却责备他，怎么说？你这恶仆，恶仆啊，你为什么不拿我给你的这个1000两像他们两个一样去为我赚取呢？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啊？这就是使命啊！他赐给这个第三个人的这1000两银子啊，赐给他的这个生命，他一辈子没有担当使命，他没有成长，他这个生命，他这个枝子连长都没长，活着也是死了啊，活着也是死了啊！所以我们将来跟主都要交账。你不要说主啊，你给我的恩赐并不多。主说，我给你1000两，你起码给我赚1000两。我给了他5000两，他给我赚5000两，是不是？给你的恩赐少，你少赚点也可以啊。你总不能不动啊。这是一个认知的错误。第三个人一开始就认知错误。你们知道什么叫认知错误？他认为只要守住这1000两就够了啊。他以为神给了他这1000两就是让他自己消费的，让他自己享用的。他心里想，我不但我没有享用，我还给你存着了，积攒着，主应该夸奖我才对呀。没想到主责备他，主给我们的是本钱，让我们去盈利。盈的什么利呢？生命，要赚取生命，赚取生命。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蒙受了主的恩典，这个恩典要流出去。如果主的恩典流到你的家，这个活水哈，流到了你的家，你的家闸门一关，独吞了，往外流了，我告诉你，主不再给你了。你知道这个活水从天而降，流到你身上，你却关了闸门，不流出去，不流给你周围的人， 不把爱，不把福音，不把这个好的生命的消息告诉你周围的人啊，你知道后果是什么？流给你的那个活水啊，因为流不出去的缘故，全变绿了，臭了。这就为什么我们有些基督徒信主日子久了，说主啊，怎么恩典这么少了啊？而且我的力量怎么这么小了，这么软弱了？你知道为什么？你没流出去。这个非常了直截了当。比方说，我跟我太太，就是好多太太夫妻，都是这样，跟我们家一样。如果两个人都出去传福音，家庭和睦，万事兴旺。如果两个人谁也不传福音，天天也你盯着我，我盯着你，非打起来不可。我说夫妻你们再有矛盾，解决夫妻矛盾、家庭纠纷最好的办法，都出去传福音去，去非洲短宣，去家庭教会培训，对不对？去一趟回来，哪还有功夫打架？我太太她原来不信主，你们都知道她的见证哈。我信了，她不信。她说全世界都信了，她也不信。啊，她是17岁入党，18岁当妇联主任，啊，女强人一个。啊，但是后来信了之后，哦，传福音火热，一旦有了新生命，她怎么能不去生长呢？他就有了新生命，他就他传福音比我还火热。就包括现在在我们那个帕特鲁马那个小镇哈，每年会有陆陆续续的会有一些大陆年轻的工程师啊到那儿去工作培训一两个月两三个月都很短，哎，他抓住不放，他专门成立一个团体，专门招待这帮人。我周末不在家，我太太在家就开着车带着他们去玩，什么 NAPA 呀，什么 Stanford 校园呐，Berkeley 呀，带着他们转。他们因为没车嘛，啊，我太太就开个大车，就带着他们转。那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晚上去布道会，啊，去。有时候我在周围布道，他们就去。结果最近这两年，啊，他已经领了20-30个人信主。这20-30个人回到中国大陆，他们的工厂、他们的公司都在那儿建了一个教会。啊，这样一个教会都是年轻小伙子，年轻小伙子。哦，我太太这么做，我就特别高兴，我就特别高兴。他这么做的时候，他家里找我的茬很少很少。而且你知道，他那个天天给他们讲圣经啊，讲这个基督教信仰，讲耶稣啊，哎，他给人讲的那么好，他自己就得小心他自己的行为啊，对不对？同样，我太太对我也放心。我每个周末出来传道，飞来飞去的，啊，这个我太太也很放心。我太太就说，只要是他传福音，只要他爱主，就没事儿。啊，就是，你知道，所以啊，一个人蒙恩不蒙恩，啊，这个不仅仅是神给你不给你，更重要的是你给不给别人。你如果去祝福了别人，你自己才能蒙福啊！啊，你自己的水不流出去，你得到的不可能是活水。你千万记住这一点。活水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你只是一个管道。上帝的爱、上帝的祝福、上帝的力量是借着你流出去，你这个地方呢就永远是活水。啊，永远是活水。啊，所以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更为有福啊！我们现在的基督徒老停留在受上，就是接受、领受恩典、接受祝福、承受产业，都是受受受。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你给出去吧。耶稣讲的什么？你们给人就有给你们的，而且上尖下流。你知道吗？这个原理是永远不改变，这是天国的法则啊！所以每个人各方面都一样啊。我说的不仅仅是财富方面的奉献，更重要的是生命的摆上。当你把这个生命摆上，为了祝福别人啊而活着，那个神给你的生命就更丰盛啊！生命是最宝贵的，那当然其他方面都跟着一起而来，健康啊，和睦啊，对不对？儿女的教养，神都大大的祝福你。 所以我们每个人要懂得神的心意啊，这个信靠耶稣得新生命，吃喝耶稣得生命力，得生命力的目的是跟随耶稣啊，跟随他，所以最后归结到使命啊，一个没有使命感的人啊，真的在神眼里是死人啊，你一来就躺在阴性称义上就睡着了，你想一觉醒来就耶稣来接你来了 No， 那乌龟跟兔子赛跑，它再慢它也在走着，不停地走向前，对不对？所以你人不能停，我们基督徒啊不能停啊，神拣选我们不是单单为了我们，乃是要借着我们去祝福更多的人。你知道我常常想哈，想一件事儿，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哈啊，这个他来到人间，他用最有效的办法，最好的办法，最简单最有力的办法来传福音，哎，结果呢他死在十字架上。有很多人不理解啊，用人的智慧来想说这怎么回事，你是大能的上帝的儿子，你是来拯救世人的，结果你自己先死了，死得那么早，33岁多，那么惨，在十字架上。你们知道啊，这是保罗讲的十字架的道理啊，在世人看来是愚拙，但是呢在我们已经信了的人，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大能。大能在哪里呢？我怎么想的哈，地上都是狼，我们整个人类都是狼，比方哈，这都是比方，就是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很凶残的。那么耶稣是羔羊，一只弱小的羔羊来拯救地上几十亿条狼，怎么个拯救法？只有一个办法，上帝的办法。什么办法？让他来了被狼吃掉，流血嘛，是不是？吃掉以后结果是什么？凡是吃了这个羔羊的血的狼都变成羊。血，耶稣说我的血，对不对？我的血是第一洗净你们的罪，第二跟你们立约，第三让你有生命力，是不是新生命？羔羊的血啊，为什么这么宝贵啊？这个比喻这是我最近才想出来的也不是想出来，是悟出来的。我相信上帝不惜把他的独生儿子赐下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拯救我们。拯救什么人呢？拯救那些跟他的血沾边的，有关的那些人。那我们这些吃了耶稣的血啊以后，生命改变了，从狼变成羊了，我们怎么办？你说我们怎么去传福音？我们也效法基督一模一样，去让狼吃啊！真的，你没有别的办法。你想，你是一条羊，你进到了狼群中，你干嘛呢？你去跟他们讲道理，他听你的，他吃你，吃你的时候你就有福了，你的使命就完成了。有人说我信主这么好多年了，也没有遇到过这么种境况，非得被他吃不可。我都是给他讲道理的，那些狼听不听是他的事儿，反正我是给他用羔羊的声音跟他说话。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没有好好传福音。你要是好好传福音，他们会吃你的，真的。你要在中国大陆啊，那个真正的传福音的人没有一个不受逼迫的，没有一个，除非你不传，除非你随他便，能传就传，不能传我就不传，就这样。那这样没事，别说中国，他美国都一样啊。我女儿上高中的时候啊，有一次回来哭，我说你为什么哭啊？她说今天我跟几个同学我们讨论圣经上的事儿啊，他们说没有上帝，我说有上帝，而且我说你们说没有上帝，上帝会生你们气的。结果他说我的几个同学就说我，就嘲笑我，就说你是小牧师吗？你什么时候成了小牧师了？ 我女儿回来就哭。你在美国传福音都受逼迫的，除非你不传，对不对？你以为你在网上最近同性恋，你们知道同性恋现在多嚣张啊？啊，简直他们要登上不当站的地方，站在圣地呀、啊。过去都是偷偷摸摸的，现在可好，光明正大，还要合法合情合理的，怎么的？结果你在网上，你如果发一条批评同性恋，说同性恋是罪的，这种微博，哗，真的是成千上万的狼上扑上来。但是我说这个狼可能不太准确，我说狼其实也不坏了哈，狼吃饱了就没事了。扑上来，那孙海英、吕丽萍他们发了个微博批评那个，其实还不是发，是转载了。你们这边有个牧师叫冯伟，你们知道，转载了他一条微博，然后那个群起而攻之啊，攻他俩。然后我一支持，我说为吕丽萍他们祷告，这我没说别的，只是为他们祷告。哇，那一群狼冲着我就冲过来了，恨不得把你撕碎了。他们每个人露出来的都是那个呲牙咧嘴、凶狠歹毒的言语，什么难听说什么呀，啊、哦，什么难听，祖宗八代让你断子绝孙，真的，其实是他们断子绝孙啊。他们不承认这是罪，当然我并不是说同性恋不，我歧视他们，同性恋跟我们别的罪都是一样的罪啊，同性恋的罪跟异性恋的奸淫有什么区别呢？对不对啊？跟偷盗，甚至跟我们平常的骄傲，这都是罪，但是问题区别在哪儿？别的罪他承认是罪，现在同性恋呢，他现在不但不承认是罪，还高举要争取自己成为义，以罪为义呀、啊。所以同性恋如果他自己偷偷摸摸的去做，也没人管他，他现在跑满大街张扬，他非要合法化，就好像要把奸淫合法化，要把这个什么偷盗合法化，要把杀人合法化，要把神不允许的那些事全合法化。所以这是要害所在，啊，所以我这个问题我不展开讲哈，啊，不要讲，我就只是说我们基督徒传福音，捍卫圣经，捍卫信仰，啊，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以至于今天都在妥协呀，很多教会在妥协呀，对不对？很多教会不是羊群了，已经半狼半羊变种了。这半属世半属神呐、啊，有些牧师也是同性恋牧师了，连教皇前两天都妥协了，你们知道吗？都妥协了。所以我们真正的基督徒，你要甘心像耶稣基督一样啊，你是羔羊啊，你就是进入狼群。我不说这么严重的问题哈，我就说个简单的问题，我们的团契查经班都是基督徒在一起，能不能多请点慕道友进来？当然了，请慕道友多了，这个气氛就改变了，因为狼多了嘛。那么发出来的全是那些股票啊、房地产啊，对不对？工作呀、社会上谈论这些问题，那我们基督徒在一起都是属灵的话题啊，啊，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来了两条狼。啊，我太太那时候就受不了，啊，有几个那个牧道友啊，老来吃，老来参加，就是不信，辩论，啊，而且还骂美国，骂基督教。有一次我太太就急了，美国不好，你回去。结果这个牧道友拍屁股就起来了，嘣噔关上门就走了，我走就走，不来了。结果我太太还得认罪。啊，你知道不容易，但是呢，一定要这样做，一定要承担使命，啊，你一定要打开查经班的门，不能老是弟兄姐妹们在一起，虽然很和睦很好，但是一定要请慕道友进来。耶稣是打发他的门徒出去的时候说，啊，你们要如羊入狼群，是不是？我们现在别说让你这个羊进狼群了，你能不能把一两头狼请到你这个羊群里来？对不对？要传福音，我说的总意就是要传福音啊，不能闲着，你闲着就被神视为死人，视为死人，视为死基督徒了。 死基督徒，如果是活基督徒一定会结果子。我说果子有两种，一种就是自己生命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等等，还有一个果子就是福音的果子。其实这两个果子也是连着的哈。如果你自己活不出那个圣灵的果子来，你休想传福音给别人，对不对？而且你传福音给别人，领别人信主的目的也是为了让他活出这个圣灵的果子来啊。所以一个基督徒一定要结果子啊，不结果子的神真的是不客气将来啊。那个怎么结果子呢？就是要活起来，要动起来，不要闲着。其实很简单，只要你愿意，神会帮助你啊。就是开始的认知要正确，我再次提醒大家，不要像那第三个人拿了1000两银子的。你一开始不要判断错了，你不要说神给你的恩典都是你自己给你自己你自己加的 No， 是让你去扩张的，将来主给你结账，这个认知不要错了。还有就是神把你放在信心的起点上，是让你要跑下去走下去到终点去迎接他再来啊。所以这个判断不要错了，中间不要停。我听一个美国神学院的院长讲啊，我们在使者拆穿大会上，他讲的这个讲得很形象，说他的教会这个有一个执事到他的家来，他看见他家门口呢插了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着小心狗，他们家养狗了哈。结果那个教会的童工就小心地往他家里走，结果走啊，走到开开门进了门了，也没看见狗，也没听见狗叫，就跟牧师说：“牧师啊，你们家哪有狗啊？你还插个牌子小心狗。”哎，正说着呢，扑腾，被一条狗绊倒了。因为牧师家有条老狗啊，躺在那个门里头。那个牧师就说：“他说我们家这个狗啊，也不咬也不叫，专门绊倒人。”所以我才插个牌子，说小心狗。他就用这个故事来比喻我们一些基督徒，啊，这个不能领人信主，反而还绊倒人，啊，因为自己什么呢？没有生命，躺在这儿，啊，这样，为什么？你知道这个？你说他得救没得救啊？得救了，他在门里头呢，他已经入了门了，在门里干嘛呢？专门挡住进来的人。所以有些慕道友啊，进了教会啊，真的是看到这个看到那个，他心情不好啊，心情不好，很多今天吃饭还有人跟我说，你们这么多宗派啊，这个派说那个派不好，那个派说这个派不好，这个牧师说那个牧师不好，那个牧师说这个，那他说你们听得懂，我们这些不信的人觉得你们里边挺乱的啊，挺乱的。你知道这都是绊倒人啊，绊倒人。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啊，真的要动起来，要动起来，要活起来啊，要这个定睛耶稣啊，定睛耶稣，跟随耶稣，耶稣什么样我们就什么样，像保罗一样。保罗的三句话我跟大家分享哈。一句话就是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就是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我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千万记住这一点。因为神把救恩给了你，不是让你独吞的啊，他把救恩给了你是让你去分发。比方说人们都要死，但是你身上却有一种药是神给的，吃了就永远不死了。那你装的兜里满满的，白白的给你，你满满的装满了兜子，你见了谁都不给，天天自己吃两片吃两片，你说这是不是有祸了？见死不救，罪加一等，比原来罪更大。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将来我的审判是从家里开始，是从信主的人先开始审判啊。所以网上有一个年轻人给我写纸条，他就问，他说有没有这种人啊，他自以为得救了，他其实没得救。还有另一种人呢，他自以为没得救，其实他得救了。我就告诉他，我说第二种肯定没有。那第一种肯定有，就是你自以为得救，但是你并没有得救。这个话很扎心，但是我要说出来。就像那个得了1000两银子的那个，他自以为他很棒， 他自以为他做的是合乎主的心意，而且比主的心意更好，他判断错误，判断错误。我不知道当初是谁教他的啊，谁给他传的，结果让他置于死地。就是耶稣说的，你们跑了很远把一个人领进教里来，结果让他就成了地狱之子啊。神的心意，我为什么耶稣三分之一讲信，三分之一讲吃喝，三分之一讲跟随，他一直在讲啊。耶稣说我要按照我的话审判你们啊，审判你们。所以我们的判断要对啊，若不传就有祸了。我巴不得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迫切啊，这么一个责任感啊，使命感。第二个保罗的话是什么呢？他说我啊，为我的骨肉至亲呐，宁肯自己与基督分离。这个话也很重，你知道什么叫与基督分离啊？啊，受咒诅啊，宁肯自己受咒诅与基督分离，那就是下地狱，那就是不能跟神同在一起啊。但是他是为了让他的同胞能够跟神在一起啊，能够得永生的福分，哪怕他自己一个人受咒诅啊，他都愿意。可是我们大部分基督徒是什么？我们大部分基督徒都是，只要我拿了进天国的门票，只要我得救了，只要我在神面前称义了就好了，至于传不传福音，将来得不得奖赏，我不在乎啦，进了天国呀，扫地啊，看门啊，都可以啦。你管五个城你去管吧，我一个城都不想管了、啊，在家在这个人间已经够累的了，到天上还管五个城啊。你错了，你知道在天国里边扫地的是最大的，因为跟人间正好相反，对不对？人间是伺候人的，不是小吗？到天国里伺候人的是最大的，你想扫地没门，让你去坐沙发。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知道将来神要看我们啊，看我们，我们得了救是不是我们也去救了别人啊？光灵修也不行啊！我刚才讲了，光躺在阴信称义上睡大觉是不行的。还有吃喝耶稣，灵修是好，但是光停留在这儿也不行，没有进到跟随耶稣，光吃喝还是不行。有些教会，有些基督徒弟兄姐妹很重视吃喝，就是灵修内在生活啊，这个每个星期有好多次的聚会。啊，祷告，啊，查经，啊，这个很好，我不是说不好，但是呢，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啊，这么做的目的还是为了担当使命吧？就好像一个人在游泳池里游泳啊，天天在游泳池里练游泳，练得身强力壮，但是呢，一辈子没有去大海里去拯救那些失身落海的人，那神将来跟你怎么算账？你说主啊，我天天亲近你呀，啊，我天天。这个就是你是我的良人呐、啊，我跟你在密室里啊，主说你天天在跟我在密室里，我在哪儿你要在哪儿？耶稣说我走街串巷，哪里有穷人我去哪里，哪里有罪人我去哪里，是不是？你天天跟我在密室里 ，no， 所以我们要小心哈，看教会历史2000年，有很多不同的宗派。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们要有一个全面的看法。我举几个例子，比方说有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这个，他们是比较重视神学这些啊教义这些方面的，是吧？还有呢，像那个 Mother Teresa 啊 ，Mother Teresa 是干什么的呢？社会关怀，去爱的，他爱一个最不起眼的弟兄，就是爱主了，是吧？然后呢，还有像盖恩夫人，莫安德烈，这是内在灵修的，是吧？内在灵修特别强调内在生活，与主亲近。我跟你讲，这都很好。还有葛培里、Billy Graham 这些，啊，是干嘛呢？专门站在台上讲道的，传福音、领人信主的。如果这些人彼此看不起，彼此对立，你们知道？那个天主教 Mother Teresa 德丽莎修女那边就说，看你们基督教就会说呀说呀说呀，只会说，你看我们天主教，我们这个圣女啊，我们就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才是实际的，是不是啊？ 但是呢又说那个盖恩夫人啊，你只会亲近呐、啊，啊，你只会什么？然后又讲加尔文、马丁路德，你们只会关心社会呀、啊，啊，塑造这个什么国家制度啊，这些，啊，这每一个都是一方面。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哈，耶稣基督身上是全面的，都有，啊，这些不同的传统都是从耶稣身上抽出来的。耶稣的生命像一个立体的生命。啊，而这个什么呢？这个各个宗派呢，好像是平面。你们知道一个立体包含多少个平面吗？你们知道吗？
无数多个
，N 多个平面。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历史上产生了很多不同的门派、宗派。关键，这是很正常的哈。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不要互相攻击，啊，不要互相批判，各有各的道理，啊，都对的。妈的 Teresa 就关心那些无家可归的濒临死亡的，对不对？对呀，我们主耶稣就是这样的啊，对不对？那个盖恩夫人搞内在灵修啊，对不对？当然对了，主耶稣在海边，在深夜，在那个什么在那个通宵的一个人旷野去祷告，亲近主，亲近天父，亲近天父啊，那是多亲近呢，都是对的。马丁路德、加尔文啊，他们这个来推动这个社会进步啊，也是对的了。这个当然 Billy Graham 也是对传福音直接布道领人信主也都是对的，这个都是配合起来在一起的啊。当然还有很多别的宗派啊，很有意思。比方说像那个圣法兰西斯哦，他是变卖了他一切的财产，就是不是变卖了，根本就不要了，丢给他父亲。他本来是个富家子弟，变成了一个叫花子，走街串巷传福音，舍己啊，过穷苦的生活，这都是对，都是主耶稣生命的某一方面。但是我说大家说到底就是这样哈，信耶稣，吃喝耶稣，跟随耶稣啊，这就是一个全面的啊，耶稣身上。有的我们都要效法，我们人比较可怜啊，软弱，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效法他，我们只是效法他的某一方面啊，强调他的某一方面。但是我刚才讲的这三方面是每一个都要有的，信靠、吃喝、跟随。跟随是跟随他不同的方面啊，但是有一个总之的目的是传福音结果子。所以刚才我讲的这些，不管是马丁路德、加尔文、Billy Graham、葛培里、德雷莎、什么盖恩夫人，他们都是传福音的人啊。盖恩夫人在监狱里的传福音，在被天主教关押的时候啊，都是传福音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结果子啊，这个要为了别人得救，哪怕自己不得救，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你不要反过来说我不进天国谁进天国，管他谁下地狱呢，我不管，我只管我进天国。你将来神不要你啊，真的，神说你这个人不像我的孩子，不是我这棵树上结的果子啊。所以要特别，所以保罗说那个话说的多重啊，保罗真是伟大，他是真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啊。他第三句话啊，就是讲他说啊，美好的仗我打过，当跑的路我跑尽了啊，那是我所信的道守住了。他讲了这三句话，所以将来我们每个人面对主的时候，你都要交代。我相信我们很多基督徒可能只会讲第三句，主啊，我所信的道我守住了，当跑的路对不起我没跑，美好的仗我也没打啊，这不行的。你别说保罗是使徒啊，他可以，我是平信徒啊，我不需要。 No， 主没有两个标准，你们注意圣经从来没有两个标准。我们现代人好狡猾，不是现代人狡猾，是魔鬼好狡猾哈，让我们现代人分了三六九等啊，有使徒，有门徒，还有平信徒。我呢是平信徒啊，No， 圣经里都说是门徒啊，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他们做我的门徒，门徒啊，没有说使他们做我的平信徒啊，都一个标准。圣经从来没有说将来的审判人的时候俩标准 no。 所以我们千万小心啊，多读圣经，多体贴主的心意。我跟你最后跟大家讲，这个时代哈，真的是神特别眷顾我们中国人，中国教会，西方的教会，欧洲也好，美国也好，都在衰落。那个欧洲的教会衰得都空空荡荡，美国的教会也开始了衰落。衰落首先是从啊失去战斗力开始，现在基本上是处于防守的姿态，过去是进攻的状态，对不对？现在是防守的状态，连我们自己的阵地都被那个同性恋者跟这个自由化，这个社会上的罪恶都世俗化都给包围给占领了啊！耶稣讲到末世的时候，那个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圣地，就是这个意思。圣地本来是属神的，是不是？现在可好，那个行毁坏可憎的占了，他们衰败。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中国教会在兴起啊，中国教会就像中国的经济在兴起，中国的这个整个民族在兴起一样啊，中国的教会同步兴起。你们注意，这个教会历史上两千年好，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它变成世界大国强国，而同时呢它不是基督教的国家，它很快就完蛋，很快。但是如果它是基督教的国家，它就可以很好。像英国，英国叫日不落大帝国哈，那个时候它是世界最强的国家，它同时也是派宣教士最多的国家。像戴德生家族啊，像他们那些人，马里逊他们都是从英国去的啊。那么后来美国强大了，美国强大了，现在美国派出去的宣教士是世界第一。你们知道世界第二是谁吗？韩国啊，真的，韩国，怪不得韩国的东西现在越来越好，什么 Samsung 啊，什么他那个亨代那个车呀，越做越好啊。小小的一个小韩国啊，所以中国如果将来成为一个世界大强国，成了 number one 头号强国，你却不敬畏上帝，你说能站立得稳吗？站立得住吗？ No。你将来可能像希特勒德国一样，真的。所以但是感谢主，他现在看这个趋势是什么，同时发展啊。我们的这个中国政府啊，共产党啊，领导中国干嘛呀？富强啊，崛起啊。但是上帝干啥？上帝让中国的教会兴旺啊。那个政府呢，不领上帝的情啊，他以为上帝跟他作对呀，他就千方百计的阻止啊，提防啊，这个不信任呐、啊，甚至有逼迫的地方，是不是？但是上帝就好像管教孩子一样，硬让教会发展。上帝说：“你只顾发展经济，但是人心你管不了，我得替你管，因为将来你这十三亿人我要用的，因为你以为这十三亿人是你中央的，是我的。”上帝说：“是不是？”上帝说：“这是我的羊群。”啊，你以为归你管，神州大地是我做主啊，啊，所以上帝多好，就是在中国政府不情愿的情况下帮助中国政府，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啊？小孩子不就这样吗？小孩子不听话啊，就硬不穿衣服，说天外边不冷，我感冒不了，那父亲怎么办？打着，拍着。硬逼着给他穿衣服，那中国也现在上帝也是这样，这教会发展那么快，对吧？从1949年的70万到现在的7-8千万上亿，是在什么情况下发展的？在政府限制、怀疑，把西方传教士几千个全赶出中国，然后教会关门，文化大革命，你们知道？啊，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了100倍，你说是不是神干的？神做的。神做的。如果说经济的发展归功于政府的政策对头，对不对？那么教会的兴旺要完全归功于上帝啊！ 归功于上帝。那么这个经济的发展也是上帝允许的，因为上帝要用中国，一定要让中国变成一个大国，是吧？变成一个大国，一个宣教的大国。因为我们都知道福音的最后一棒是中国人，你们知道上帝为什么造这么多中国人吗？啊，一个美国牧师跟我讲说上帝最爱的是中国人，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因为上帝造这么多中国人，因为上帝从来不造没用的，上帝从来不做废工，刚才我也讲了是吧，他绝不是一不小心造了13亿中国人，都有用处啊。你们知道福音从耶路撒冷传遍欧洲，越过大西洋传到美洲，现在越过太平洋传到亚洲，传到亚洲，亚洲的重心不就是中国吗？啊，下一步是什么呢？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传回耶路撒冷的最后一棒就是中国人要接过福音的火炬，要穿过回教世界，是不是？那是最硬的一块土啊。那个回教世界传福音是真的不容易啊，谁能向他传呢？西方世界不能传的，他跟他们是死对头。那中国正好是天时地利人和之战，天时中国正在崛起，地利我们是邻居，人和我们关系好。那中国人跟阿拉伯世界关系很好，早就有丝绸之路，是吧？现在中国人在那边做生意没事，要是美国人去啊，小命都没了，真的。现在很多中国家庭教会的人，年轻人已经开始去那边做生意了，他们做生意是为了学语言，准备将来在那里传福音，把最后一棒传回耶路撒冷，耶稣基督带回来。所以咱们中国人是被上帝重用的民族，而且现在的发展趋势告诉我们，一切都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在进行着。君王的心都是龙沟里的水啊，随意流转。随什么意啊？随着龙沟的意在流啊。那个龙沟是谁修的？上帝修的，上帝修的。所以中国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大国啊！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定要有福音，福音要传遍中国。我算了算，好，中国13亿人，现在7-8千万基督徒，我算了算，大概只有3亿人，最多3亿人真正的听过福音，还有10亿人根本就没有听过福音。当然他们知道耶稣，这个不算，他们以为耶稣就是圣诞节那个婴孩嘛，结果长老了成了圣诞老人了。很多人这么认为的，所以这个不算，这个不算，就是真正听过福音的最多三亿。这3亿人听过福音的当中呢，有7-8千万信了，另外的2亿多他们听了但是没信。那么我相信还有10亿人没听过，这10亿人如果都听了福音，我估计至少有2-3亿可以信，这样加起来中国就有4-5亿基督徒，那就不得了了，4-5亿基督徒啊。你们想想，4-5亿基督徒，一个牧师牧养500个，好不好？那算是大教会了哈。4-5亿有多少牧师啊？好，我现在一下子算不过来啊。5亿5000万，然后这个500万啊，那至少100万牧师吧，100万牧师啊，比警察都多呀。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很多，你们将来都有可能成为牧师的，真的，中国需要啊！现在中国门没开呀，中国大门一福音的大门一开了之后，需要多少？河南，我算了个账，河南现在有1亿人口，1亿多，河南是中国基督徒最多的一个省份啊，它的基督徒差不多10%，差不多有1000万，1000万基督徒，光河南啊，一个牧师牧养500个，那就需要多少？2万。牧师是吧？2万个牧师，现在全世界海内外的华人的牧师加起来都不到2万，到河南一个省都不够。如果你想达到韩国，韩国是40%的基督徒，那河南就需要8万牧师，8万。如果全中国都是达到40%，那需要多少万？哦，所以说我们常常祷告说，主啊，你打开中国的福音大门吧，我们可以到大学里公开传福音，可以在天安门广场开播道大会，我们的想象的很好很好，但是你要想一想，如果真的这样了，后果是什么？ 谁去牧养他们，对不对？或者说谁去大规模的收割庄稼，谁去这个把庄稼入库保存。我曾经想过呀，如果在天安门广场开布道大会，那是可能的。如果将来真的中国完全开放了，那你发出通知去，两个月之后在天安门广场开布道大会，那一天一定会有10万人、20万人，甚至50万人在广场。真的，全国各省的基督徒都会带朋友们来。哦，那个时候你一呼召，好家伙，又5万绝志了，5万绝志了，到哪儿去牧养啊？连受洗都来不及，我想一个办法，那一天一祷告，下雨啊，一下雨就受洗。我就觉得神要兴起中国，而且神正在兴起中国。你知道神在兴起中国、使用中国的过程中，他最缺的是什么吗？最缺的是工人啊！所以耶稣说：“你们看，庄稼已经发白啊，要祷告什么呢？庄稼的主啊，差派工人出去。最需要的就是这个。我不说中国啊，那中国呢是一个更大的目标，就说我们本地啊，你们在这本地啊，在美国的这个东北角啊。”很多华人，很多华人啊，基督徒每个人呢都要动起来，在你身边先传呢，啊，在你身边先收割，先交朋友。基督徒啊，不能光交基督徒的朋友。每一家我建议啊，也是个挑战激励，每一家基督徒你至少交3家非基督徒朋友。真的，至少有的教会他们，我到澳大利亚那边去，他们要求他们教会的会友交5家朋友，5家慕道友干啥呢？平时就是跟他交朋友，就是为他们祷告，也不要老跟人家讲信仰、讲福音，先交朋友，先活出你的爱，对不对？活出你的新生命、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这些你都活出来，然后经常请他们吃饭呐、这对他们好啊、爱呀、等到真正有福音的时候。请他们来参加，你不要请他们一块来查希伯来书，他们听不懂，你把他吓跑了。你更不能领他们来参加灵恩的聚会，又说方言又倒地的，也会吓跑。我就说什么呢？真正的福音聚会请他们来，我跟你说，因为有爱在先啊，有爱在先，你已经浇水呀、施肥呀、培土啊，你已经关心他们了很久了。3家中至少有1家会信的，至少。我说每年哈，每年，那你这个教会就会增长1倍。如果每一家这样的话，教会增长1倍。所以大家都不要闲着啊，都要结果子啊。这个今天跟大家讲的是这个圣经的真理啊，将来我们的主是按照真理来审判我们。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不要判断错误，判断错误就是错误的教义把我们引导到灭亡之路啊！真正的真理是在圣经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话语里头啊！这个我们一定要动起来啊！好，我想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愿，那我们就动，实际行动，实际行动的时候会需要意志力，需要舍己，需要搭上你的时间、金钱啊，是需要搭上你的青春年华，都要搭上。但是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后果是你蒙福，你的家蒙福，你的后代蒙福啊，而且将来有永恒的福分，永恒的福分。主会夸奖你，主说你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真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到这里来，到主这里来，跟随他啊，跟随他。耶稣说：“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哪里。”在哪里？而且耶稣说：“你们去哪里，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在复活之后，跟他的门徒同在40天之久，谈的就是这个大使命。你们去，他讲的是去。最早的时候，你们来，你们到我这里来，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我是天上降下来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里面有永生， 然而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他原来都是讲来来来来，但是等他复活之后讲什么？去去去去啊，去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去啊，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然后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都是去去去。所以现在我们在座的基督徒，你们都是到了去的时候，当然要先来后去哈，你们已经来了，但是每天还要来，来亲近他是吧，来亲近他，吃喝他，得力量，然后来的目的是为了去啊。愿我们每个人呢都成为一个啊能够担当大使命的人，哈利路亚，这样的话神对你的祝福啊才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实在，你也成为别人的祝福。就是当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的同时，我们自己才蒙受神的祝福啊，这是一个天国的法则，天国的法则。好，我们最后一起来到神面前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我们以前活在罪和死当中，我们不晓得是因着你差派你的独生儿子耶稣来到这世上，用他的生命，用他的血唤醒了我们，救赎了我们，来供应我们，洁净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门徒，使我们不再一样，我们不再活在罪和死亡当中，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我们像枝子接在你这个葡萄树上，从此以后我们是靠着你的力量活在这个世界上，靠着你的力量行走，靠着你的力量奔走前面的路。主啊，我们以前如果有懒散不结果子，求你赦免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压力，世界上的诱惑。主啊，也谢谢你的圣灵提醒我们，今天晚上你告诉我们，你将来要按照你所说的话来句句不改变的审判我们。主啊，我知道你是慈悲的主，怜悯的主，求你继续的给我们加添力量，让我们从今以后跟着你奔走天路，让你的心意得到满足，让你的国度人数满足。主，我知道你爱我们中国人，现在正是你行走在中国大地上的时候，十三亿的灵魂你绝不轻看，而我们这些出售的果子，你是要用我们当作活祭献给天上的父。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求你今天就在我们中间来呼唤我们，来呼召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活起来，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门徒，来一步不离地跟随你，让我们不再懒散，让我们能够结出果子来，来荣耀你的名，也是为了我们的骨肉同胞，也是为了荣耀你的名，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得到那真实的上尖下流的祝福。主，我感谢你。所以现在我有一个感动，我愿意奉耶稣的名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晚上心里有一个感动，你知道你以前是亏欠主，没有跟随他，在传福音方面，在结果子方面你做得不够，但是从今以后你愿意把跟随主担当大使命，活出新生命，传福音，要把这个当做你人生首要的目标，甚至你愿意全世界侍奉主，或者你愿意在你的本职工作，在你的岗位上，在你的职场上做一个传道人，做侍奉主的人，让你的家庭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家庭。如果你心里有这样感动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请你举手，向神举起你的手来。哈利路亚，我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好不好，请放下，举手就放下。我知道你们有这样的心智，是真实的，是诚实的，我相信主都知道，主都看见，主记住你们的名字， 也记住你们今天举起来的手，敞开的心，圣灵会引导你们，会催逼你们，让你们每天闲不住，让你们真的是动起来，成为一个流在神眼里是有灵的活人。你是那个葡萄树上的枝子，真的是果实累累，让我们的教会兴旺，让主的道兴旺，让主的名得荣耀，让我们自己也满得福音的好处。主啊，这些你都看见了，感谢主。我现在我请我们刚才举手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好不好？你们在原座位上，你们能站起来吗？我不知道你们站起来是不是要打开你的凳子，好不好？如果你们能站起来的话，就站起来，我们一起向神做一个祷告。天父啊，我把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位，或者有的虽然没有站起来，但是他们心已经向你站起来的，我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看见他们的心，知道他们成了有灵的活人，他们要跟随你。主，你说过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让你的门徒，让这些活过来的人来跟随你。主啊，他们都是活过来的。主，我求你使用他们，让他们在人生的路上一步不离地跟随你，不管是高山是深谷，你都与他们同行。在他们传福音的路上遇到任何的艰难险阻，你给他们开辟道路，他们的一切的需要，一切的供应你都满足。主啊，他们心中所祷告祈求的那些慕道的朋友，一个一个交在你的手中，让他们在教会也有侍奉，团契有侍奉，在家里有侍奉的祭坛。主，让他们每一个家都变成一个接待的家庭，一个传福音的窗口，让他们的生命也发出光来，照亮凡是与他们擦肩而过的每一个人，让他们的馨香之气成为你福音的香气，能够影响周围的人，让他们的亲朋好友也都能够归向你，让他们的子孙后代也能够归向你。主啊，我把他们都交在你的手中，让他们得时不得时都要得人如鱼。主，谢谢主，今天你的圣灵，你的呼唤，让他们站在你的面前，你对他们负责到底，一个一个的带领着他们，让他们成为你的精兵，成为你的勇士，打那美好的仗，跑那当跑的路。主啊，我也特别为中国祷告。主啊，你要兴起中国，你要使用中国，你要让中国成为一世界的祝福，接过福音的最后一棒。主啊，我把中国恭恭敬敬地交在你的手中，不管人的意思如何，你的意思必成就。主啊，谢谢主，神州大地是你的土地，你在之上，你做主做王，恭敬地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请坐。啊，对，我还忘了，因为书房的弟兄让我介绍一下哈，你们传福音呢，要使用一些炸弹嘛，是不是？他呢给你们提供炸弹的，有的是导弹，所以有很多的那个传福音的光盘呢，书籍啊，你们要是传福音去买，胜过你自己传福音，特别是给家人、给朋友。你就送给他一套啊，你就好了，你就放在那儿，他也许不马上看，但需要的时候他一定会看，他总有需要的时候啊，有需要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我前几年参加芝加哥那个大会的时候，在电梯上遇见了一个姐妹，她是个基督徒啊，她说我跟你讲一件事儿，她说上一次来参加大会的时候，我丈夫不让我来啊，我丈夫是反对她信仰的，她说这次就支持我来了。我说为什么？哦，他说我带回去那个光盘呢，那个见证光盘，我给他看，开始不看呢，他说他不沾，他说沾了这个就像上瘾一样，啊，这个像那个方舟子嘛，他就讲过，他说最好朋友们不要去教会，去教会你上了瘾就没办法了，啊，她丈夫就听了这个话，她丈夫就不沾不看，结果这个姐妹很有智慧，她就把那个光盘放在那个 player 那个播放器的那个电视旁边。就放在那儿不动，结果后来有一天晚上啊，他睡着睡着觉，怎么听到外屋有动静啊？他悄悄的起来一看，丈夫半夜里一个人偷偷的看，这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她丈夫失业了，啊，失业了，啊，开始看，这个姐妹非常感动，她丈夫在外边看着，她就在屋里跪在床头也不睡觉了，就祷告，为她丈夫祷告， 结果后来丈夫也信了主，所以也多使用这些啊，多使用这些工具来传福音啊，这个是真是感谢神啊，神啊，他是叫见证啊，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啊，围绕着我们，所以感谢主啊，这个书房弟兄让我报告一下这件事啊，不仅仅是为了他的东西卖出去啊，我相信更重要的是为了我们传福音，为了传福音。好，感谢主，这是第四堂哈，我明天我们还要分享最后的一堂，我把时间交给主席。